曹仁在马上回头一看，可了不得，襄阳那个方向火光冲天呐，四五座县城全都着了火了。不但这样，荆州兵可老的抄了自己的后路，为首大将正是先行官廖化。活捉曹仁，活捉曹仁。到了现在，曹仁才明白过来，中了关羽关云长的计了。闹了半天，他使了个骄兵计，叫我们骄傲啊，认为他败了，结果他转败为胜，抄了我们的后路。曹仁吓得魂飞天外，急拨战马里的残兵败将是夺路而走。这几天得的这些胜利品又全给扔下了，不但这样，撇刀冷枪把自重粮台也扔下，这才败回樊城。关云长是大获全胜啊，把襄阳以及四县得过来，派专人驻守，集中全力是攻打樊城。曹仁自从败回来之后，龟缩到城里，连动他也不敢动，跟满宠说：“先生，悔不听先生之言，才有今日之败。先生怀有何计叫我？”曹将军不必难过，胜败兵家之常，别看樊城不大，易于坚守。马上派人飞报大王，让他赶紧派兵来救援，一面是死守樊城。您别看这座城市不大，可挺坚固。这些年来，他是未处在前线呢。曹仁花了不少的血本，城墙加高了也加厚了，护城河是又宽又深。多年来准备的灰瓶炮子、滚木雷石，城头四面都架着火炮。真要是在这坚守，关羽一半时真拿不下来。尽管关云长四面架好了军梯，每日攻打，坚持半月仍然没有拿下来。咱不说两军对垒，单说搬兵的事情，有人背着800里紧急折报是飞报魏王曹操。曹操正在夜郡养伤呢，前者丢了汉中，把梭子骨摔折了，到现在伤口刚刚愈合，得到紧急的折报，曹大惊失色，哦，亏呀！曹操一听坏了，关云长自提重兵攻打樊城，襄阳失守，中原震动，这还了得？有心御驾亲征，无奈伤刚刚好，急忙找文武商议对策。有人给他出主意：大王千岁，万屈之身不可轻离夜郡，派一上将足矣。好吧，曹操一想，这件事叫谁去呢？忽然想起来自己的爱将名叫于禁，这于禁跟随曹操30来年，可以说久经大敌，胯下马，掌中蛇矛枪，勇冠三军，有1万人敌，而且于禁也有帅才。曹操把他找来，当面的一交代，于禁是慨然应允：“谨遵大王的旨意，臣必定在阵前立功。”曹操给了于禁大兵150000，是兵分七路。但是于禁有个要求，说：“臣一个人人单势孤，您能不能再给我个帮手，选一个能打的先行官？”好，曹操问众将：“哪位自报奋勇，愿当先锋？”话音未落，武官队中有人高喊：“丞相不才，小将愿往。”此人分他为辽战群，来到外面躬身施礼。曹操一看面前站着的人不到30岁的年纪，虎体狼腰，双肩暴露，剑眉虎目，红扑扑的脸庞。此人头顶银盔，身挂银甲，外罩素罗袍，腰带3尺防身宝剑，二目如电啊，威风凛凛，杀气腾腾。汉霸多是认识， 正是新收的爱将，名叫庞德，庞令明。前文书咱说过，这个庞德是西凉的名将，跟马超八拜结交，冲北磕头。后来呢，马超投靠西川的刘备，那时候庞德正有病，在汉中养病。曹操取下汉中府之后，把庞德给收了。哎呀，曹操对庞德可不错呀，找军医大夫调治伤症，另外又找御医给他治病。后来庞德是诚心实意的归了曹操。今天曹操这么一问，庞德心里头想说，魏王对我天高地厚之恩无以为报，今天这个机会可来了，这才挺身而出，自报奋勇，愿当先锋。曹操知道庞德是一名勇将，外号人称花刀将军，心里高兴，这才把先锋印挂在庞德的胸前。于禁高兴下去教军长点兵，这叫安排起身的事儿。手下有两员大将，一个叫董超，一个叫董恒，两个人官拜点军校尉。晚上找于禁将军，这魏王千岁怎么叫庞德当先锋啊？真主军中不利啊！啊，二位此话怎讲？哎呀，您还不知道呢，庞德原来从属于马超，现在马超保了刘备了，在汉中王驾前官拜五虎上将军之职，这是一。另外庞德有个亲哥哥叫庞柔，现在在刘备手下当帐前的司马，他有这种关系能给魏王卖命吗？先锋先锋，有事先行，先锋先锋，有事不行，不成先锋。封山开道，遇水叠桥，勇冠三军，冲锋陷阵，这个责任可不轻啊。庞德能这么干？倘若领着精兵在两军阵前投降了，对我们军中十分不利。将军，这个事儿你可不能不注意啊。这一番话说完了，于禁大吃了一惊啊，我还不知道这些事儿。于禁当夜晚间入魏王宫，见曹操把这个事儿就说了，曹操也大吃了一惊，哦，原来如此，来啊，叫庞德。庞德不知道出什么事儿了，赶紧到王宫里面深施一礼，给魏王行礼，来啊，摘掉庞德先锋印，把印给摘了。庞德吓得扑通就跪下了，魏王千岁，臣不知道身犯何律，法犯哪条，因何免掉臣先锋之职？庞德，不是我故意为难你，听说你哥哥庞柔现在西川从属刘备，马超马孟起官拜五虎上将军，众人对你都有怀疑，因此孤另找他人。庞德闻听，把帽子摘得蹦蹦可响头啊，大王啊，想当初大王兵取汉中，在死里头把我庞德给救活了，我庞德宁可肺腑，终生不忘啊，总想报大王知遇之恩，没有这个机会。如今大王命我当先锋，我正要在两军阵前会斗关云长，喝出我这条命不要，报效大王千岁。谁知众人对我提出种种怀疑，当然人家说的不是不对，我跟大王说清楚了，我是有个哥哥叫庞柔，在刘备那当从事也不假，可是我们弟兄一向不睦啊。我在14岁那一年，我嫂子不贤惠，总是找长找短，找我的毛病，我一怒之下用刀把我嫂子杀了。从那以后，我哥哥对我恨之入骨，提着菜刀到处找我，我这才远逃在外。事隔多年，我弟兄之义早已断绝了。这是一。 再说马超，此人骄傲过人，不听良言相劝，而且刚愎自用，丢掉汉中，这才只身逃入西川。他保他的刘备，我保我的汉献帝，我们俩井水不犯河水，这就叫各为其主。大王啊，有此种种理由，臣愿意当先锋，请大王详查。庞德这一说，曹操在上头坐着察言观色，你看庞德话是在肺腑里说出来，哈哈哈哈哈！令名好，你这一表白功，我十分相信。来啊，挂上将军印，哎，把先锋印又给了他了。庞德叩头站起来，辞别曹操回府，回去了找了几个木匠，就在他家里头叮不当叮不当做了一口大棺材，里外都友好的摆在大厅。第二天庞德把亲友都找来，摆了三桌酒席，把自己的亲戚朋友都找来作为辞行吧。等亲友们来了，抬头一瞅，呀呀，这屋里的摆什么都好看，又摆这玩意儿，怎么搁口大棺材？问庞德这是何意。庞德向亲友们表示，这次远征会斗关羽，我们俩人是鱼死网破呀，有姓关的没有姓庞的，有姓庞的就没有姓关的。我是感激魏王对我知遇之恩。哥哥关子什么意思？我把关羽杀了，也搁在这棺材里，关羽把我杀了，也搁在这棺材里头，就是无事空回之理，绝不空回。众亲友听完无不感叹，这个事儿传到曹操的耳朵里头，曹操是十分高兴，赞美庞德之忠。庞德第二天又把媳妇李氏跟儿子庞慧给找来，告诉他们，此次远征我是有去无回呀，你要看着我回来，那就是赢了，赢不了我就不回来。如果我有三长两短，让李氏好好教育自己儿子成人，给自己报仇雪恨。媳妇儿一听这话多难听，又不敢阻拦，只有放声痛哭，儿子也落泪。庞德临行的时候，把自个儿在西凉带的500名死士全都集合好了，当众宣布，你们给我抬着棺材啊，在两军阵前打仗的时候你们精神点，如果关云长叫我斩了，您马上抢下人头搁在这棺材里，如果我死了，把我也搁在这里边。众人一听，哎呀，将军如此忠勇，我等愿效死命，冲将军的这个忠劲儿，一鼓作气可胜关羽。都安排完了，这才祭大旗，跟于禁7支人马兵发荆州。在路上啊，庞德就探听明白了，现在襄阳也丢了，四郡也丢了，唯独樊城还没丢。他命令马步3军加紧战路，离着樊城东北30里扎住连营。这阵于禁的大部队还没到，庞德要抢第一功，吩咐一声埋锅造饭，整军出发，给我打。但是庞德到的这个消息早有探马兰奇报告关羽，说有一个人姓庞，叫庞德，庞令明，身为前部正印先行官，还带着一口棺材来的，要与君侯决一死战。哦，关云长卧蚕眉倒竖，须眉极大，庞德无名鼠辈，他是何人？他是西凉的名将，外号人称花刀将军，曹操甚爱之。关羽就好斗，你别看60来岁，一听来了个庞德跟自己挑战，云长气的就坐不住了，命廖化领一支军兵继续是围攻樊城，他领着其他的人直接奔庞德就来了。两方面扎下连营，关云长这叫领军出战。义子关平过来，爹爹， 想那庞德无名鼠辈，你老人家泰山之众何必跟顽石生气，而不才愿讨一令箭，两军阵前会斗庞德，而多加谨慎，遵命。关平带着三千人马飞身上马，提早到两军阵，真跟探马蓝旗报告的一样啊！就看一面黑旗上的写的白字，西凉庞德，在旗脚之下站着几十名彪形大汉，肩头上抬着明晃晃一口花头大棺材。两军阵前有一员小将，银甲皂袍，白马大刀，果然是威风凛凛。关平用刀一指，呆，对面来将，你可是庞德？庞德往左右看看，哎，这是谁？庞将军，这是关羽之义子，名叫关平。
哦，
庞德马往前蹄，微含一笑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关平，你赶紧回去，换你爹的关羽前来斗我，你岂是我的对手？回去吧。关平闻听，把眼睛一瞪，什么？无名的鼠辈敢出狂言，休得招刀！关平是拍马舞刀，直取庞德，两个人是二马盘魂，双刀并举，站在一处，敢伸伸手。关平吸了口冷气，哎呀，怪不得这姓庞的口出狂言，真有两下子。这把大刀寒光闪闪，招数超群呐、啊！哎，真不是他的对手啊！没超过十个照面，关平的汗就下来，万般不耐是勃马而走。庞德并不追赶，关平逃命去吧，让关羽见我。关平满面羞愧，退回连营，见关羽诉说一切。关羽听完了更生气了，来呀，备马抬刀。关云长在两军阵前见庞德，庞德一看对面营门开了，正中央大旗高挑，上了苏堤行大字，汉寿亭侯前将军，都督荆襄九郡兵马都指挥关。啊，这就是关羽呀、啊！往旗脚下定睛瞧看，就见关云长金甲绿袍，赤兔马，青龙偃月刀，虚然飘洒于前心。仔细瞅着，闭着眼睛呢，睁着呢。因为关云长是丹凤眼，你不注意瞅，他就像闭着眼睛一样。关老爷不睁眼，睁眼就宰活人呢。庞德看罢，暗中称赞，怪不得人人都说关羽了不得，今日一见果真不假，真神人也。两军阵前我要切加小心，要不就我说那么大的话，我回去怎对得起魏王？想着这，庞德马望天梯，大刀横担铁锅梁，抱拳禀万，对面关将军吗？庞德有盔甲在身，不能下马施以全礼，马上一躬，将军海涵。云长把青龙偃月刀往后一背，捋着五柳虚然定睛瞧看，小伙子有点精神劲，还真没听说有这么个庞德，哎，礼貌还挺好。关云长在马上微微点点头，正是关某，对面可是庞将军？是我，关将军。因为我的雇主马超现在身在西蜀保汉中王，有这个关系，我给你施个礼。不过有一句话说出来，不知关将军愿听否？有话尽管讲来。好，这次我来呀、啊，您看我带着什么来？说着话都用手一指后边的大棺材，云长也看见了，你带此物为何？是啊，我跟您说这个事儿，带着棺材来就表示跟您决一雌雄，有你没我，有我没你。 我说句话，关将军你不要不爱听啊，年老不讲筋骨为能，你关云长再有天大的能耐，斩颜良诛文丑过五关斩六将，这能耐都是过去的事儿，现在不行了，年近六旬了，您还打什么呢？依我之见，关将军赶紧倒戈投降吧，魏王千岁有道的明主绝不亏待于你，如果关将军不听我的良言相劝，你来看，我让你在刀下做鬼。说完之后，拍马舞刀是直奔关云长，大刀往上一举，唰下来了。这就叫庞德欺负关云长年老啊！云长就不爱听这个老字儿，心说老了，哈哈，你想错了，我卖卖老会会你。晃青龙剑有刀往上招架，两个人就站在一处。这一打可太好了，一老一少，两把大刀寒光闪闪，各施展绝艺，眨眼之间就100多个回合，双方的众将瞅着眼睛都直了，谁见过这种刀法呀？关云长须眉皆大，青龙刀神出鬼没，庞德血气方刚，大刀不让人呐，上中下三盘护住了，又能攻又能守，舞动就是风雨不透啊，时间打的可就不短了。关平在后头观着，这一看，哎呀，爹爹年岁高迈，气力不佳，一旦有失那还了得，明天关云长打得正高兴，听见后面鸣金，不能不回了，虚晃一招，拨马回归本队，那面也鸣开金了，啪啪啪啪啪啪啪，庞德拨马也回归本队，双方各自收兵。等庞德回到营盘里一看呢，哦，闹了半天，大将军于禁来了，于禁给他官敌撂阵撂了老半天。庞德近前施礼，将军何故鸣金？庞德，关某非是一人可敌，言此鸣金让你回来，魏王有旨，应当想办法把关某制住，不要两军阵前随意的厮杀，赶紧下面休息去吧。哎呀，将军啊，你要不鸣金，关某这条命就没了。庞德觉得心里的着急，可又说不出什么来，他回去不提，单说关云长回到自己的营盘，对关平说，庞德英雄也，打为父出世以来很少见过这样的英雄，明日两军阵前决一死战。众人不敢拦挡啊，第二天饱餐战饭之地，关云长在两军阵前指名点姓会庞德。于禁本来不让庞德出来，庞德不答应，我在魏王的面前说了大话，不打能行吗？如不胜关某，愿献我头。于禁也不好拦着，这才给他一支令箭，庞德引兵带队与关羽见面。这次两个人一伸手，又有50个回合没分输赢，庞德心里头着急，哎呀，关云长真厉害呀，看来我的刀法想要赢他势比登天，赢不了他我见魏王怎么交代呢？哎，眼睛一转，计上心来，唰啦大刀虚晃一招，是拨马就走。关云长不知的是计呀，心说话，庞德小伙子，你不觉得你有两下子，因何拨马逃去？我能让你走吗？说着话，双脚点蹬，催马就追，两匹马一前一后跟箭打的一样，奔镇的东北角就下去了。关平呢，正给爹爹在后面关敌六阵，他一看庞德的招法并未散乱，因何中途拨马而走？我爹爹便在上当了，出于对爹爹的关心，催开战马在后头也追，三匹马是跑成一条直线， 咱们单说庞德，马往前头跑，眼往后边盯，他头眼往后一看，关云长，这回你还往哪跑？唰啦，他故意拉出一个拖刀式的架子。这个拖刀式，关云长一贯都使唤。想当年古城斩蔡阳的时候，就使的这一招。关羽在后头追着一看呢，哦，你要想使拖刀计，错了，这招我经常使，你焉能在我的面前得逞啊？在后头喊了一声，庞德，你快改换别的招数，拖刀计岂能瞒住关某？其实庞德使的不是拖刀计，大刀的刀头往后一顺，咯噔，挂在德胜钩上，唰，伸手在鹿皮套拽出来弓箭，闽中红一打悬空，前把崔泰山，后把叶公贤呢，冷不丁的一翻身，张趴山，这一箭直奔关云长，梗嗓就射来。咱们刚才讲了，关平在后头跟着呢。关平这小伙年轻人眼睛尖呢，就注意着庞德的一举一动，怕老爹就受了暗算。他就发现庞德肩膀一动，手一滑了，就知道这要是暗器啊。在后头喊了一嗓子：“爹爹，注意暗器！”给关云长这一提醒，其实啊，关云长做大将的，眼观六路，耳听八面风，能说不加检点？虽然是追的，两只眼睛也盯着庞德的一举一动，看着肩膀一动，关云长更注意了。就见一点寒星扑奔耿嗓而来，关云长赶紧使了个孔背躬身低头式，哎，唰啦身子往一缩，庞德这支箭就走空了。庞德一看呀，没射着，赶紧任弦打口，啪，又是一箭，直奔关云长的前心。云长在马上往旁边一闪，这支箭又过去了，刚躲开，第三支箭又来了。关云长双脚点蹬，身子往后一仰，使了个金刚铁板桥，这支箭从鼻子尖上过去了。庞德三箭没射中啊，心里头暗中挑大指赞成罢了。关云长不愧是虎将，六十来岁，身子骨真灵便。哎呀，箭又不成如何？哎，一猫自己的白宝囊，心中高兴，我何不用这种暗器扔他？